为这个老弱孩子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心灵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当我们在你面前聚集一同的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何等感恩！因为我们本来是硫磺火中的材料，我们本来是脚踏阴间、面向死亡的人，但却因着你创世以前的拣选，因着你道成肉身、十字架的生命流血的拯救，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使我们今天得以在你面前聚集，在你面前服侍，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祷告。主，我们何等感恩！当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一同要来看你的话语，来参考你话语的时候，恳求恩主你继续的看顾带领。你也知道施恩台前这软弱器皿的软弱，求你怜悯他，接近这软弱器皿，赐给他单节的话，使他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众人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同得造就，同被建立。感谢赞美你，把一下时间全献仰望交托，恳求恩主你特别的看顾称，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好，该怎么来看今天的圣经？那今天的三章灵节的主题是恒真道，灵参透，明验世，见神殿。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很久的遵循在主的道中，真正能够灵里参透，明白神所赐的验世，去见神的殿。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在历代之上是告诉我们大卫他对自己心意的一个表白，并且是呼吁百姓能够来寻求神，并且一起的来建造神的殿。那一边让我们看到是保罗记着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告诉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自己心灵当中那一种的一个信仰的表白。所以我不知道彼得，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说的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彼得，不仅仅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其实这是保罗他自己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他信仰的告白。因此我们要明白保罗特别在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的道，明白主的奥秘，是我们外邦人能够与基督同为后世的这个奥秘，是在圣灵当中才能参透的，真正属主的人才能去参透万事。因为一个属主的人必然是今天就是说他是一个灵里参透的人，是完全顺服圣灵的人，是一边是寻求一边是参透。今天主题就是叫我们恒真道，灵参透，明验世，见神殿。所以一边是寻求，一边是参透，真的在灵里面参透，使我们真正能更加明白神在我们给我们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历代之上的第28章，因为在小龙里面我们看到是启示录的18章14节和诗篇的146篇。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历代之上的28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我们先从1到5节。其大卫章句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伦邦服侍王的军长，从昨天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把这些军长嘛，一帮一帮的服侍王的都一一的能够安排好。那今天大卫把这些人以及各支派的首领，也就是支派长或者是支派当中的这些有名位的，他们都召聚，这些领袖长老都召聚，以及伦邦服侍王的军长，还有呢就是军长以下的千夫长、百夫长，以及掌管王和王产业牲畜的，那这些是处在整个国度当中各个地方为王来掌管这些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手里面，大卫他自己是个勇士，并且是很多的勇士来跟随大卫的，就都到耶路撒冷来，那把这些全都招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要招到耶路撒冷？在第二集大卫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就你们要听我说， 我心里本想建早殿于安放耶和华的约会，作为我们上帝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那大卫在这里是在这些领袖以及这些勇士和一起到耶路撒冷来聚集的这些百姓整个会众面前来说的。大卫可以说是他是一种清心吐意的，在众人面前是非常那一种敞开式的来讲解自己心当中的感受。我本来想建造神的殿，要建圣殿嘛，目的是什么？就是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们上帝的脚凳。那是这个地方，那有个圣殿在这边嘛，那约柜放安放约柜，那是神今天的名就在这里，是神今天在这里，就做我们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所以大卫一生金子就是死望他连得，他甚至而非金，他预备了大概3000来他连得，一生大卫自己所预备的是战争当中从仇敌那里掳掠的，以及有人可能是向他进贡的，他把这些所有的都奉献为建殿的材料，并且还有自己铜铁这些银子圣殿里面所用的这些，大卫其实都有预备。这在其他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卫说到是有多少的预备。那大卫也的确他先为神预备，一直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大卫说我今天要预备，并且跟先知拿单说我要为神建殿。拿单说你按照你的心意做吧，因为拿单也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神建殿安放约柜嘛，这个怎么不好吗？但是当拿单当天回去的时候，神就对拿单说，你就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能为我建殿，因为他是暂时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拿单就过来对大卫说了，因为第三节说这是上帝对我说，就在列王记上告诉我们是神级的拿单告诉大卫，说你不可为我建殿，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暂时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出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这里让我们看到，那神借着拿单也告诉大卫，我拣选你，并且说在你的儿子当中要选立一个，他要起来为我建殿，但你不能。并且神给大卫的应许，我们就知道神给大卫的三大应许嘛。三大应许，一个是家世建立，还有是国位坚固，再一个就是王位，就是久远，是王位是非常永固的。但前提是今天就是所有在神面前势力的王，大卫的后裔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说因为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主以色列众人的王。这大卫在神面前是被神的拣选，他把神对他的拣选，并且在众民这些领袖面前都能够赤裸敞开的说出来。这并不是说大卫很骄傲，他今天觉得我今天做王了，所以我今天高高在上，是今天是一个国家的王吧，甚至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其实大卫在这么述说的时候，他是一种非常敞开的一种倾诉，在百姓面前的以至于领袖面前倾诉，是非常诚实的把这一期事讲出来，而并不是说大卫很骄傲。因此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去看到当神对他说你不能为我建殿，并且第五节他就再次说到嘛，说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住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并且神也赐给我很多儿子，但在我众多儿子当中神却拣选我。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拣选犹大，在犹大众支派当中神拣选大卫，说拣选我的父家。其实大卫是从一直缩小嘛，就是整个民族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加上利未13支派嘛，12个支派，那拣选犹大，犹大支派中拣选他的父家嘛，这一条脉系。 那以谢的儿子大卫嘛，那在他父家里面，他整个八个兄弟啊，神拣选的是大卫，但神又在大卫的众子当中，今天拣选了所罗门住神的国位。所以在大卫的这些亲属当中，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对于神的那一种，就是神见要见神殿的那种热切的那个心意，是让我们看到。但神今天对大卫说的是：“你不能见见，因为手脏了血。”这里其实手脏了血是指大卫他是一生是南征北战，打了很多的仗义。那在这样的时候，他见神的殿为什么会？就神要预备他的儿子见见，就在整个属灵的程度面来说，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不仅是得胜的主，他也是平安的主，他是得胜的君王，也是平安的君王。因此其实大卫是预表基督得胜的一面，但所罗门从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预表那平安的王。所以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在世的时候嘛，就是我赐给你们平安，你们在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因此神的殿是在所罗门的手中建的，这是神的旨意，并且在中间透出神的恩典，神吩咐的恩典，以及透出神救恩的那一种奇妙。那我们从这五节圣经首先来看哦，两节，第一个是招聚众臣齐聚西安，他是招聚众臣仆，所以不光是支派长、支派首领，或者是军长、千夫长、百夫长，以及掌管这些产业的，并且太监，太监是在王宫里面服侍王的嘛，还有大卫这些大能的勇士，都招聚到耶路撒冷来。就这里所提到的这些，还有其他的百姓，因为在下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都是在的嘛，我的百姓，我的兄弟，我的百姓啊。这是大卫让我们看到，他是把这些都能够招聚，不仅是众臣，也是众民招聚到西安，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是招聚到神的面前。他在这里说，都到耶路撒冷来招聚到这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神的会幕已经建立，就大卫为神已经建立一个帐幕，一个帐幕就是安放神的约柜嘛。我们前面看到，大卫为了神的约柜，他建筑找帐幕的时候，并且去亚比拿达家中把神的约柜是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虽然中间有出者，但大卫也经过寻求之后，知道唯有以利未人才能在神面前服侍，唯有祭司才能来抬约柜的。所以大卫第一次是用新的牛车，一直到最后让我们看到是牛是前提乌撒的手伸出来拜神击杀嘛。当时大卫害怕，一直把约柜就运到俄比一东的家中。但当约柜在俄比一东家中三个月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俄比一东。那大卫也经过三个月的寻求，就知道神的约柜是用杠抬的，而不是今天用车运的。那当时大卫可能就是听到嘛，就是腓力斯人就是用牛车，可能是运到说这边来嘛，从腓力斯地运过来，因为腓力斯人是外邦人，本来是以色列的宿仇，他是一个宿敌啊，他是一个仇敌，但神在腓力斯中间的那个作为，到这至终腓力斯人是不得不把约柜送回来的原因，是因为腓力斯当中没有祭司啊。没办法，他不是说先要从这边过去，因为当时腓力斯人也在祖母当中，说这些灾病领到腓力斯到底是不是出于神，于是让我们看到腓力斯人的那种狡猾，我们看到他是用了镰头还在就是乳小牛犊的，他在奶小牛犊的母牛，把小牛犊关在栏里面，让母牛去拉车的。就是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话，那这两头母牛它怎么样，它一定会往以色列去的，这样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凑巧而已。但两头母牛让我们看到是扔下两头就是小牛犊嘛，自己的牛犊扔掉不管，拉着神的 约柜是往以色列地区的，那是腓力士人。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是也在试探神，到底这灾病到底是属于神不属于神。但今天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在以色列中本身就有利未人，有祭司啊，所以他们在面对约柜的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大卫最后知道，以致他把约柜运过来嘛。因此当把自己招来的时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也是招到神的面前，但是神的约柜已经在耶路撒冷嘛。虽然啊，会幕当时就是耶和华的帐幕，就圣殿，就是会幕当中所有的这些器具还在畸变，但这时候神的约柜已经在耶路撒冷。因此大卫在这里召聚，把众民都召聚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再一个一到五节是倾诉衷肠，是属实的恩典，一般是倾诉自己的衷肠，那心里面那种非常诚实的那种赤露敞开，在这些领袖面前说出来，我本来要见见，不是说说而已，不是说今天我要见见。也是让我们看到大卫也不是说啊，你们今天要奉献，我今天不奉献，不是大卫首先奉献，我已经奉献了多少钱，这在列王记上让我们看，列王记那里让我们看到的。因此他是在倾诉自己的那种心当中，在神面前以及在百姓面前他那种诚实的心意，并且说我已经预备建殿的材料，建造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但因为神他对我说不让我建殿，并且神今天拣选谁，就拣选他做王，拣选他的儿子所罗门在治理国位，并且在第六节就告诉我们，那神的恩典是领到谁，是建殿的恩典是领到所罗门，让所罗门起来建殿，是在诉说神的恩典，神的拣选。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今天不仅是对大卫有拯救的恩典，救他脱离腓力士人，救他脱离扫罗的手，并且神拣选他是成为一国之君。所以我们看到一到五节是倾诉衷肠，诉神恩典，诉说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六节到八节，六到八节说耶和华对我说，因为在前面让我们看到嘛，第三节是只是上帝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个殿。但在第六节是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殿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神再次对所罗门说，说你的儿子啊，对约大卫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我的殿与院宇，就建造圣殿嘛。说因为我拣选他，这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大卫的众子当中是拣选所罗门，拣选所罗门成为建殿的一个王，为神建殿。说并且在这里让我看，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因此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建造圣殿方面，我们看他是预表基督。因此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建造起来。那所罗门他是用了七年时间来建造神的殿宇，但耶稣说我三天就能建立起来，所以我也必做他的父母。其实从所罗门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里所指的其实是指向基督，说他若很久遵循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那今天也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有这样的应许，说他若很久遵循我的诫命，如果很久遵循，这是神的心意，跟今日一样，也就是在今日之前，他像今日这样的来遵实行我的诫命典章，我就必定坚定他的国位。所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上帝也听见了。所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我今天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眼前所说的，说我们的神也听见了，因为是在神面前说的嘛。那这是大卫说的，我在你们中间所说的是不是 啊，阴暗的不仅仅是就是说我在诉说这样说为自己的高功颂德来高抬自己，这说我不是，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讲的神也是听见的，神是知道的，神知道我的心怀意念。因此下半集说你们当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一切诫命，所以你们也应当要寻求。大卫是说到他自己啊，一路过来他怎么样向为神建殿，那神怎么样啊阻止他，正是在阻止他建殿的同时也特别给他恩典，说在他的儿子当中已经选一位做他的位嘛，并且神说我要做他的父嘛，并且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大卫输了以后是对百姓是转向对百姓的那种呼吁，说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上帝一切的诫命。那神已经把诫命赐下来了，摩西五经已经赐下来，这里所指的诫命就从另一个角度是指，可以说是指律法书，是神的律法书，也可是指的是摩西五经，说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说你们遵行神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是谨慎的去守并且去行，不仅仅是守住，就真正的守住是在生活当中运出来才是真正的守住。就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说守道，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守道，就守道不仅仅是我今天只是承认我是基督徒而已，守道的真实含义是我是基督徒，那我是遵着神的旨意去做，遵着主的吩咐，照着圣洁的教导去做，这是遵道。当守主日的我今天来守主日，那当奉献的该奉献的我今天奉献，这是遵道。当今天行善的就是看到有穷苦的人，今天我们有怜悯的心，这是应该做的，叫自然的表现。在生活当中真正的遵道是在生活当中有自然的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一举一动，甚至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什么叫新生样式？就是跟老的不一样了，就是谨守遵行。如此如这样做的话，你们就可以承受这美地，不仅是承受美地，还要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所以留给子孙是永远无益的，成为永义啊。因此六到八节是叫牵传神旨，欲明寻求牵传，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六节大卫从另一个角度在告诉我们，其实也在告诉这些领袖百姓，说耶和华已经对我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地院宇嘛，说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他是把神给他所说的这些大卫是非常清楚的能够也向百姓传达，这目的是一个是要兼顾所罗门的国位，另一个是呼吁百姓真正能够来听命，一起为下面的建殿去打好基础。在人来说，好像我们看到他是说自己的儿子怎么样，那神曾经怎么说，就从另一个方面在告诉我们，他把神对他说的话向百姓说，也就是把神的旨意并且在呼吁百姓今天要寻求神，这是让我们看到非常让我们感恩的一个方面。再一个第八节是谨遵神命是承受永义，谨遵神命，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命令的话，那就会承受什么？承受永远的记忆嘛。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谨遵主的命令，谨遵圣经的教导。但很多人说现在是我们是新约时代，那旧约叫我们十一奉献，那新约没有，其实新约要我们的是全人奉献。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秉承旧约的时代，那我们是十一奉献，就是那主也悦纳，不是说主不悦纳。但另外一个，我们不光是全人奉献还是十一奉献，但前提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将身体献上，就是全人的奉献给主。因此在五祭的第一祭就是燔祭嘛，燔祭其实就是预表我们全人的奉献了。那我们在神面前是要明白，真正谨守遵行神的命令，我们所承受的是永远的给予。神给我们的不仅是今生的，更是永远的。因为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既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我，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舍命流血，当时对门徒说的，我虽然暂时离开你们，虽然今天要去要受难，今天被钉十字架，但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因此主既然预备地方，就必定会再来接我们嘛。我们今天信奉主名的人，我们今天啊持守主道的人，今天在基督里面真正能够谨守遵行的人，那我们所领受的以色列民所领受的迦南美地，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永远的给予。这里在告诉我们是永远的给予。那永远给予在地上来说，我们看到其实迦南美地现在真的还是美地吗？其实让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地现在还是美地吗？不是吗？在当时来说迦南是美地，但更重要的是透出什么？透出永恒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那个新天新地，神给我们的那个天上的记忆，那才是真正的永义。那我们看九到十节，说我有所罗门的，这是所罗大卫转向所罗门对所罗门说的，说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你要认识这位耶和华你父亲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诚心是以诚实的心，并且是乐意的侍奉，不是以侍奉神为负担。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会成为聚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有没有？就在这个时代当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有逐日的崇拜成为负担，那小组的聚会成为负担，不来参加好像不是对不起人神，而是对不起人啊！这位组长也是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啊，经常打电话，那去的话有时候还有没有时间抽不出来，有时候人太累了，说我今天这么累怎么去，还不如在家里睡觉，一直就不去了。其实有的人不是没有时间，他有时间，但因为就觉得自己很累嘛，很累，那我这个时间我刚好可以休息一下，那就不去，就是做礼拜，不去服侍，甚至成为一种什么？是成为一种负担。诚心乐意是真正诚实的心，乐意是甘心乐意的去服，以服侍神为我们的荣耀，以服侍神为我们的什么？为我们的一种导向嘛，生活的意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那种核心和意义。这是真正的诚心乐意的侍奉，而不是说那今天静静而是走走裤衩啊，礼拜天到了我来聚会，不来聚会的话好像觉得怎么样良心过不去，那来聚会的话到底能听些什么，传道人在上面讲些什么都不知道。彼此曾经不是有笑话闹出来吗？十二个门徒被惊成十二个蚊子都出来。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聚会成为负担，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大卫今天对他的儿子语重心长的吩咐说，我有所罗门了，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的上帝。真正认识神，我们才能更加明白，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我们认识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他是全然得胜的。但其实有多少时候我们的认识跟我们的动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凭着信心生活，我们认识神他是会看顾的，他会掩护的，但我们却不愿意放下那点点时间去聚会啊。既然认识神他会掩护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放下手中的这一些， 既然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一切的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为什么不愿意奉献？就有许多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既然认识神，那自然会存心乐意的。我们如果知道啊，这个人是省长，住在我们隔壁，那他今天请我们去他家，不要说省长，一个乡长甚至一个村长，你都屁颠屁颠的今天就去了，高兴的不得了了，但在神面前的敬拜逐日崇拜却心不甘情不愿，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我们在桌面彼此来提醒自己说，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所奉献的有没有甘心乐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聚会有没有甘心乐意，我们到底是度时如年呢，还是今天是度年如日，度日如时，然后一个小时啊，来到主人面前怎么这么快的又要回家了，有没有好像啊，怎么还没有到主日的，巴不得今天是主日，没有，有许多时候是太快了，有时候一电话打过来啊，又主日了，明天主日了，今天又是礼拜天了，这不得不关门了。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是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这是说的非常严厉的。大卫是不说他今天是把他的儿子包装起来，甚至经一直的勉励叫他怎么样，不是，大卫这里说的非常重的跟他说，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侍奉他，说因为他监察众的心，也监察谁，既然监察众的心，知道人的心，那也一定知道你的心嘛。说知道一切的心是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一定会让你寻见，但如果你离弃他，他必会永远丢弃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寻求神的确是非常有福的，因此第四节说，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应当刚强的去行，不要胆怯，不要以为这个工程大该怎么做。好，九到十节是勤勉储君，刚强建殿，勤勉储君。今天大卫是勤是一种警戒，勉是勉励，他是有勉励有警戒都在当中的，不是一直说好的东西，说好的就好了，不是。大卫在神面前，他自己的心是非常清楚的，那他对自己的儿子所讲的，这位继续他作王的储君，也是所罗门所讲的，大卫不是说今天只是挑好的讲，他该警戒的他就警戒，该勉励的他也是勉励，这是非常难得的。也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下一代可能对自己的孩子嘛说重话就不说的，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有时候特别的确我们看到啊，前次也有牧者说，我们有许多时候对弟兄姐妹也是说的都是恩典，责备的话很少讲，甚至有的不讲，这也是我们做牧者做领袖一个要做的。就有人说对弟兄姐妹如果说太重的话，那大家都走掉，有的人就不来聚会了，本身来就已经很给面子了。的确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他来聚会就很给面子了，就如果再说重的话，那他最后就是反正今天来也要让你骂，那我干脆就不给面子就不来嘛，来要跟你骂那不来，其实该骂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依然是要说的，而不是说不说，是圣经说责备嘛，其实责备从我们角度来说，就是从另一个方面就是骂嘛。哇，你怎么这样做的，你怎样这么冷心的，那不是说那种另外我们就地上的那一种去骂，不是指这个，就是当责备的时候以我们通俗的来讲其实就是骂。但我们今天愿意不愿意真正合神的心意去说，因此保罗说的一句话非常让我们看到，说不光是怎么样就是什么样，对你们有益的还是对你们什么样的，我都已经是没有变而不谈的， 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都是没有变而不成的。有益的不是说天天啊，主的恩典，主祝福你，这个就是有益的，不是啊。当真正出来的话，就是要指出来的，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来说一样嘛，你这样的人应当赶出去啊，你们还容让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不岂有此理嘛？你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保罗是该责备的时候就是责备的，说该赶出去，保罗说你们应当把他赶出去啊。以我们来说，那这样子怎么可以啊？把人赶出去，教会里面不是没人了？但真正要被赶的人，首先自己要明白神的心意。真正要赶的人，就是要赶出去。可是真正要停工停唱的，就是要停工停唱啊。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教会当中很少实行纪律，很少。不仅在整个欧洲是这样，那全世界都是这样。以前我们说在国内一样吧，我曾经给大家有分享过的，好像在国内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很多教会当中出现的就是，如果儿女是今天犯了出轨的事情，父母都要停工停唱的，不是说那儿子今天离婚了，父母就没有关系，还是一样的，不是，儿女如果是正有一方离婚的话，那父母跟着停工停唱的。是非常严肃的去处理，那这个是关于到底对与不对，那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该责备的就责备啊，该处理的就是处理啊。如果这样都已经处理，那你我们说啊，其他的有些他个人的事情怎么不可能去处理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到十九节，这里大卫将殿的游览。房屋、府库、楼房，内殿的是施恩柱、施恩塾的宴食，只是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被灵感动赎者的宴食，就是耶和华上帝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宴食，都只是他。所以大卫把殿的一些所有的游览、房屋、府库、楼房以及殿内嘛，内殿和施恩塾，也就施恩塾里面，施恩塾里面的院士，他都只是，并且从圣灵感动赎得的神殿院宇的这些外面的院子，以及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都只是，所以又只是他祭司和利未人的帮助，因为大卫前面都已经搞好了嘛，都已经做好安排好，那这些帮助谁第几帮，谁第几帮都已经有的。属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的器皿的样式，器皿是哪一个金灯台是怎么样的，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样式以及分量多少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所以金灯台与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各都合宜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圣灵的指示去做的，其实凭金珠子的分量，银珠子的分量，金钉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王与银各银王的分量，所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铸基路伯，所基路伯展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就在约柜上面的这个基路伯。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这都是神所划出来，就神亲自启示给大卫，指示给大卫的。那大卫今天也把这些是指示给谁？指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把这些都非常详细的一一的来指示。所以十一到十九节是明殿宴事，是神亲指示，明白神殿的宴事。不管今天是啊大卫告诉给所罗门，但整个的是从哪里来？是神亲自。指示的，神亲自把这一些指示给大卫，那大卫又指示给所罗门，所以神殿的宴事就是神亲自指示的。那今天教会的宴事也是这样，是其实是神亲自。那我们的教会说实在的，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软弱短板。但这个软弱当不是一直的，而是让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嘛，建造神的殿， 也就是让省的殿是逐渐完美。因此曾经有长者告诉我们，世界没有完美的教会，那只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心合一的在让教会是逐渐完美。说没有完美教会，只有逐渐完美的教会。完美教会想找到一个找不到人，今天只是看看这个教会好，明天看那个教会好，但不是。并且我们看到前面说在美国有些教会以前说很复兴的，某某牧者很复兴的，到最后都爆出大问题，所以是有人说爆雷嘛，教会当中爆雷。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复兴是虚假的复兴，这是外在的，但神说要的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在里面那种生命的，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指示去住的，而不是照着人我想怎么住就怎么住。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说这教会是我的教会，我想怎么住怎么住，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再看20到21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所以对他的儿子一再的勉励刚强壮胆去行，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与你同行。因此他对于儿子，他的儿子说，说儿子啊，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说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你老爸的上帝，那与你同在，今天也要成为你的上帝，就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说这位上帝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但讲起只要你遵循谨守遵循他的诫命就好。说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帮为要办理上帝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说其他的这些甚至国中的这些领袖众民祭司利未人帮着各方的服侍，这些都是要乐于帮助你的，所各样灵巧的这些助工的人都会帮助。我们看20到21节，这里是主，就是主耳紧抓上主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对他的儿子语重心长的去就是勉励他刚强去仗着去行，并特别的提到说，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与你同在，今天这位上帝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这从另一个方面是在勉励自己的儿子祖父所罗门，你要紧紧抓住这位你父亲的神，使他成为你的神，就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直到神殿的工作都会完毕。这不仅是神殿工作完毕，一生只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就会在王位上是永久的嘛，是国位神会亲自兼顾的嘛。所以紧就主耳紧抓，紧抓上主恩典，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紧紧抓住神不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其实也说紧抓住上主，把这位上帝要紧紧的抓住。再一个21节是预备同工，是同心建殿。那大卫为谁？就是为他的儿子都已经预备好，这些利未人祭司还有这些领袖众民这些灵巧的工人，大卫都已经有预备，把这些预备做什么？就为他的儿子预备这些一同建殿的人，就同心的去建造圣殿。因此一个教会的建立是离不开同工的搭配和服侍的。今天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需要彼此搭配服侍，而不是一个人今天啊独单打独斗的，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当中单打独斗的人是很少的。有个参孙最后让我们看到失败的很长时间，因为他是个人英雄，到最后是非常的失败。那我也真正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真正同心合一的去住。这是这边。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5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对于各种的教会，他是一个各种的教会的信当中所提到的，所以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说，并不是说保罗不能用高言大志，这里所指的高言大志就是指世上的这些学问哲学，世界上的这些，保罗没有啊。保罗他说要的是什么？他是直接是曾定了旨意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彼得，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传的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就是精炼的把谁，也是非常通俗的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出来。所以我们曾经听到嘛，就是关于宋尚杰博士在生前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老旧人要把它葬了，怎么葬就直接他是那个小棺材直接拿出来，这一个小的棺材做好的直接是什么什么，这就是一个实物教育，在当时来说一个人看到棺材是很惧怕的，但另外让我们看到棺材就是我们人真正死了的人才会躺在棺材里面，他直接是棺材拿出来，这是非常让人能够直观的非常清楚的那一种带来那一种一种教导当中的那种震撼，就是我们要知道，保罗今天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不是用高远大志，用他的智慧，就是保罗的文化程度，在当时来说是可以说是超越多数的人，不是说一般人真正能够程度比保罗还高的是不多了。在当时保罗他是受到很高深的学问教学的，不管是对于哲学甚至对于律法对于其他学问，保罗都是非常精通的，于是我们就知道嘛，他在应该是菲利斯啊菲斯都面前受审的时候，在菲斯都说保罗你的学问太高，以致你癫狂了，你这个人就太聪明是疯了，但保罗说我没有用这些高言大志对你们用哲学用这些高深的学问好像说出了很高深很高大，不是保罗亲是不是，他说我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不传别的，我不传地上的知识，也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那些神的奥秘，因为用地上的这些书讲的有时候让人听起来很高深，其实这中间就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出来，但保罗不是用这些，而是用人最能明白的，像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对于农夫就是捡种子的比喻，对于渔夫就是撒网的比喻，对于商人耶稣说用的是什么，就是买卖的比喻，买卖珠子藏宝的比喻，耶稣就是用这些，用人书最能明白的通俗易懂的，保罗今天也是这样，但他的一个志向就是直传基督不传别的，所以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为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像保罗是一个好像软弱无力的人，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不是，他是说的软弱惧怕战惊是他没有说自己今天了不得，而是在传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看自己是软弱，因为在主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而没有说我们今天了不得，不是，我们都因此是什么，是因为靠恩仗义的，又惧怕又长进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传的，就特别在今天的讲台上也是一样，讲台当中我们在讲台上有没有敬畏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人是的确很放得开，但放得开并不是他对神就没有敬畏，上讲台的有人说讲台这三步嘛，我们在国内曾经就是经常会说哦，讲台这三步是很难上的，因为当时我们那一边的讲台基本上都是三步，那上去说这三步是很难上的，我这边有的讲台是更多步，等等上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需要一个敬畏的心上去的，而不是今天大摇大摆的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真正是成为神的出口嘛？所以我说的话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为王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于是保罗说，我说的话讲得到，说的话是平时就是非常谨慎的，在对弟兄姐妹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平时生活当中说话都非常的谨慎，是讲的道也是这样，说不用智慧为王的言语。那智慧为王这里说着，一个是地上的智慧，还有为王是说的非常好听的，能够去讨人喜欢的谄媚的，不是指这个。保罗说我没有今天讨好某某一个人，也没有今天用智慧的言语，就世界的智慧去说。那书讲的道，书说的就在生活当中，甚至在工作当中，在讲道当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字证，就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另外就是用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书传的道，所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你说是你们的信不在于人的智慧，也听到哇，保罗这个人讲到真的很动听啊，非常好听，他智慧这么好，那他也信心出来，我今天也去信，不是因着人的智慧，因着人今天把拉过来。我们今天有讲，今天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不是靠着人今天把他给拉过来，的确有的是看到人的面子过来先，那最后是被主光照自由。但是我们更加要明白的，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一个是我们只要愿意摆上出去，整个能力就会彰显，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恩典，也让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不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智慧，我们有多少，甚至我们看到碰到那些大学生，我们该怎么去传，就是我们碰到那个老人家，甚至碰到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怎么传，我们碰到大学生也照样可以怎么传。那神的拣选，神的恩典有时候非常奇妙的，的确我们有智慧的，就是我们需要去更多追求那主的话语，在主的道中扎根进深，更好的去传，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要因为就是我没有知识的，没有智慧的，那我碰到大学生就永远避开我碰到那些好像比我弱的人，我就向他传道，不是，不管是强弱，以世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只管照着主的心意去传就 OK。因为神有他的大能，圣灵有他的能力，有他的作为。好，一到五句是三句，那边是招聚众臣齐聚西安，这边是中都传道建立教会。保罗今天到哥伦多去，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建立教会，而不是今天去那里旅游，去那边看。当时哥伦多教会的确是什么？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省会啊，是亚该亚省的省会啊，跟这边亚细亚的省会以弗所等于是并立的。它甚至是一个交通要冲啊，也是一个战略要地。哥林都城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并且里面让我们看到庙宇林立，甚至里面在生活奢靡，哇，可以说纸醉金迷的一个地方。但保罗今天去那里不是说也跟着那里去纸醉金迷去怎么样，而是要建立教会。所以中途传道建立教会，再一个是那边倾诉衷肠是速成恩典，这边高举基督是谦卑负恶。高举基督，他是高举的是基督，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这也是保罗他一种信仰的告白。他是定义，我曾定了主意，是一种是立定心智的去传什么，就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保罗这里不知道别的，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人是属保罗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不是有四派人吗？一派说属彼得，一派说属亚波罗，一派说属保罗，还有一派呢说我们属基督。保罗首先责备的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有人说为什么属基督的要首先被责备？是属基督错了吗？不是，这些说自己属基督的却不是属基督的，因为他们是分开的。所以保罗对他们的责备是：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说自己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 就是真正在当时各种教会里面可以说是有派，有一批是真正属基督的，他们在那里是默默无闻的，他们不参与这些争斗，而是在那里默默的为教会祷告。因此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知道谁属我，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所传的是这样。一次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嘛，是谦卑的去负轭。再一个，那边牵传绳子是欲明寻求，这边是圣灵敏证，信在乎神，圣灵的大能的敏证，我们的信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因此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神所赐的，不是因着人，也不是因着我们行得好，免得有人自夸。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在于神，我们的信是在于神，是圣灵大能的敏证见证出来的。我们今天之属于信，不是因着人自负的言语，而是因为神的大能，我们今天得以归给这位主。因为神的大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且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生命流血，埋葬坟墓，第三天复活。我们今天之所以认识主，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位主，是神的能力今天复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以脱离撒旦的那一种束缚捆绑，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的脚能够踏在平安的路上。我们不要以为信很简单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说我相信耶稣是很简单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就教会里面简单那么一个受洗是很简单的，其实不简单的。我们要知道，每一年受洗的时候，为这些弟兄姐妹受洗，其实每一次的受洗都可以说是一场领战，是更加明显的。就是每个主日其实都是一场领战。我们不要以为很简单，到主里面来，就是到教会参加聚会。我们今天相信，其实背后主是我们的神，用他的大能，就是冲破撒旦的，就是破坏撒旦的那种拦阻，使我们今天得以跨进基督救恩之门。我们不要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很好，很有能力，我今天很好，所以我今天在神面前多么恩典。我们之所以信，是完全神的恩典。有圣经告诉我们，神说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怜悯谁就怜悯谁。神今天恩待我们，我们的信是在乎神的恩典，在乎神大能的证明。好，六到八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将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等智慧。这保罗说然而，但是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将智慧，在完全的人中，这里说出来完全是指真正在基督里面蒙恩的人。而不是世上的，对于世上的人来说，正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同走向完全的，一同在基督里面成圣的人。所以我们也讲智慧是不是这世上智慧，也不是那些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智慧，不是地上这些很有哲学的、很有哲理的这些的智慧，不是。保罗说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些智慧，所以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所讲的是从前所隐藏，也就是在旧约时代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那这是什么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所以第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智慧是地上的人，甚至地上这些有权有位的这些君王臣宰不知道的。对，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如果他们知道的话，那耶稣就不会被钉十字架了，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这位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这个智慧是什么时候？下面再告诉我们。那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保罗在这里是说，在王权人中我们也讲智慧，真正能够让那些愿意听到的、愿意真正接受的，保罗也讲智慧。但这个智慧就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在基督里面同个语言。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同个语言。我们本来是在以色列诸约上是无份的，在以色列诸约之外嘛，与神是无关的。我们本来是实在过犯罪恶中的，所以在以弗所的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说，你们这些实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本来是必死的人，但今天却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蒙应许，同为一体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因此保罗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隐藏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面同蒙应许，同归同为一体嘛，同为后世啊。所以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当与基督同为后世的时候，同得一个应许，那我们荣耀不荣耀？我们就荣耀啊！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死，因为那里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当与基督真正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死，因为那里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嘛。就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当主再来时，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啊！当主带着千万圣者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是一同从天降到地上。首先在主来之前，我们是要在地上是首先是被提到空中嘛，与主相遇，死的首先复活，我们活着的改变形状，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经过空中的相遇后，从空中再降到地上，这也是我们经常数数的地上是七年灾难，但空中是七年的婚宴，要羔羊婚娶的收到了。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要明白，对六到八节是靠神智慧是简明救恩，保罗是靠着神的智慧，不是地上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是把神的救恩简明。因为地上没人知道，一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却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今天得蒙恩典。神奥秘是我们因着基督十字架，我们同蒙应许，同为一体，所以我们同为后世。好，我们再看九到十节，所以说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因为在天上的，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那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的信是未见是之事的实，是属见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所看见的实体又是未看到的确据，一个确实的证据。就这里让我们看到，虽然眼睛没有看到，甚至这里告诉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一般的人是根本看不到、听不见、也想不到的。但神今天却把这个恩典领到我们了。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人根本是想不到的。就有些的时候，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神有时候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们今天想求什么，但神所给的却不是我们所求的。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也没有按照我们所要的，但他所给我们的却又是远超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神。但为爱他的人，为爱他的人，是爱神的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有真正能敬神的。那其实另外一个爱神的人，也是神所爱的人。说只有神记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但别人不知道的，但圣灵却向我们显明。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能参透万事，所以九到十节那边是警勉处军，纲前见解，这边是神爱预备 既灵相明，神爱的预备。一个是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但其实神爱爱神的人也会神所爱的，所以神爱预备是既灵，借着圣灵相应。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是因为圣灵的相应，是我们今天得以信靠他。我们看11-12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样，现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神赐给我们，因他开恩，他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才能知道。就是因为除了神在人里头的灵，就我们里面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就是比如说你的事情你自己知道，就是这样。但除了圣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因此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就是圣灵。如果仅仅是地上的这些，我们不知道神的事情，我们更不知道神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领受，是因为记着圣的灵啊，记着圣灵。所以那边是明殿样式是神性之，这边是领受圣灵之神恩赐，领受圣灵。当我们真正领受圣灵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明白嘛，也可以说明神恩典。我们是明白神的恩典，我这就是知神恩赐，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神开恩赐给我们的这些事情，唯有真正领受圣的人才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恩赐。那我们看13-16节，说并且我们所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所以保罗说，我们所讲的说的这些事，像你们传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来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将圣灵的话，就是在括号里面告诉我们，将属灵的事讲于谁？讲于属灵的人听，对不对？将圣灵的话是解释属灵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一个属灵的人就会明白。但19，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但属血气的人他还不知道，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知道。属血气的人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反倒一位愚主，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就一位愚主嘛。一个让我们看到属血气的是指地上其他这些还未信的人，他们还未被圣灵感动，还没有圣灵内住之前，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去做礼拜，他们反而以为你们这些人奔着到家了。礼拜天今天在欧元不去站，钱不去站，还去今天赞美去敬拜上帝，说你们就疯了，你们傻了，防着一位愚主。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属血气的，是指教会当中一属血的，他不知道属灵的事情，于是才会出现什么，就是属血气的就会起来逼迫属灵的了。他就在教会当中为所欲为，在教会当中今天去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就是反而去逼迫属灵的人，是这样。因为愚主啊，你们这些神，甚至就是有些我们会发现，就是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今天贬低别人，什么话都敢说，这是非常可怕的。说，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但没有人能看透他。这里说这看透他是指。因为里面嘛，他今天里面所有的，他所存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宁愿吃亏？看不懂嘛？这为什么这样的宁愿吃亏？哇，这个真，有人说太说不过去了。这有人说不是没有能力，但为什么就这样默默无声的今天宁愿吃亏？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真正一个属灵的人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真正一个属主的人他是能参透万事的。所以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真正在基督里面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事为念。我们看十三到这里，那边是主而紧抓上主恩典，这边许弃之人是愚昧无知。唯有我们真正抓住神的恩典，但许弃人不知道，许弃人他知道你今天天天去做礼拜啊，你们今天把钱扔到奉献箱里面，那谁知道？甚至有人说这不是教会的那些负责人他们拿去用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人就知道嘛。那教会里面是有司账司库的，会今天入账的，会有记录的，不是某某一个人他拿过去放在口袋里面就好了，不是啊。但许弃之人他就愚昧无知，他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再一个，那边预备同工是同心建立，这边是属主之人是长头王室，属主之人长头王室，也可以说是啊，就主心为心嘛，真正在基督里面以主的心为心，我们能参透万事啊。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小人的主其实不受不爱世享受，就不爱世界的享受，靠主走义路有福。真正靠主走义路才是真正有福的。在启示录的18章14节，我们看，因为启示录十八章告诉我们是巴比伦的倾倒嘛，巴比伦帝国的倾倒。因为在17、18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两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和政治的巴比伦。但不管它是指向哪一个组织或哪一个国家，也不管它我们是指向哪里，但有一个就是他们一定是抵挡神的。不管是宗教的巴比伦还是政治的巴比伦，有一个是真正的目的，他是要抵挡神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去看到所有的，不是说某某一个国家、某某一个民族、某某一个机构，这里说的巴比伦是指世上一切嘛。所以我们看到是成了一切雀鸟的巢穴嘛。我们看到在第二集里面说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这里其实在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整个的联盟嘛，这些敌基督的联盟，所有的这一些之所以被称为巴比伦是这位，他们会成为什么？整个就是敌基督的联盟。但虽然他们联盟，但至终让我们看到14节这里告诉我们，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骨子离开你了，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就他们所追求的地上这一切，所追求的是地上的奢侈品，地上的这些珍馐美味。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确有曾经有人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的确啊。我们今天就去吃一顿，如果是说一个人的消费100块钱，我们都觉得是贵得不得了了，对不对？有吃几十块钱，有时候我们都就舍不得拿出来。但现在我们却发现，现在的教会吃的东西很，不是教会，这个事实上吃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厉害呀、啊。有的一顿，现在我们看到不是说是用百算的，一瓶酒都是用万欧元，不是那个，是欧元来算的，是以欧元来定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里说的珍馐美味，不仅仅是说今天吃个美露20-30块而已，不是啊，他吃个美露可能就是几万，甚至一餐就几十万的。别人说怎么可能这样？的确，我们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在这个时代当中，我看到很多人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就是这样。但这一些，你说贪爱的骨子离开你了，说这一些珍馐美味、华美的物件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至终。 巴比伦所追求的，他所抵挡的，他所有的势力都要倾倒，都要离开。所以上面让我们看到这一些东西，因为下面他们所贩卖的都在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要知道，敌神的势力虽然是一时的，好像猖狂，一时的得胜，但最终是要被毁灭的，最终是要倒塌的。不管是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这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当中，我们都已经是屡见不鲜的历史上的证明。那这里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现在逐渐的向这方面去发展嘛。因为这也告诉我们，刚才在祷告当中也提到，主来的日子非常接近，就主来很接近。当主来的同时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也更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也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不说哪个国家是属神的，其实我们却看到很多，就是没有一个政治家他真正是属神的，没有一个国家他真正属神。也许一个真正属神的国家就是有福的，是圣经上的应许，但我们却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哪个国家真正属神啊？没有啊。有的是嘴口头上是属神，但他属行的却是完全与神的诫命完全违背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加的要明白，一方面主来日渐近，但我们更加要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在诗篇的146篇这里告诉我们，诗篇146篇一到二节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头一句是对于就是读者的那个呼吁，今天也在呼吁我们要赞美。但第一节的下半节这里是他作者是对自己，就是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所以一到二节我是一生立志歌颂上主，一生他立志在神面前，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这歌颂神啊。三个四节是，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但实际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点问题出来，我们都赶紧去找，是吧，找靠山，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嘛，去解决事情。但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所以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不管君王还是世人，他气一断就死了就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走茶凉嘛，人走茶凉，人死了不只是死了，有的人是离开这个位置那就好了，大家就没有人去巴结他了，没有人今天送礼给他了就好了嘛。因此三到四节是依靠世人必然蒙羞，依靠世人必然蒙羞。所以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了，因为他一点不能帮助。到第五节到最后这里说，仰望神恩神便为有福，说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这人便为有福。真正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属性的这位神在旧约时代就是雅各的神，但今天成为我们的神，所以仰望耶和华他上帝的，这人便为有福。那我们有没有真正仰望上主，仰望神的恩典，紧抓神的恩典？我们有难处就仰望主的帮助。为什么这变为有福？下面再告诉我们原因，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为什么靠仰望这位神的人，仰望这位上帝的人变为有福？是因为我们的这位上帝他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诚实守信，是守约衰的神，所直到永远的。他为受屈的伸冤，是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香啊，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呼吁我们要依靠神，真正依靠神的人就会有福。对，仰望神恩是变为有福。我们要仰望主，不是仰赖人，寻求人的帮助，而是真正像今天的诗人住者一样，因为巴比伦的势力在牧师的手，在还未毁灭之前，我们要知道巴比伦的势力是越来越猖狂的，甚至越来越膨胀的，而不是说巴比伦势力越来越削弱掉，不是，它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膨胀，但到个地步这毁灭嘛，一夜之间，有瞬间他就倒塌毁灭，自神早已有的旨意。那这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不要依靠地上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要仰望主。更重要的是，主来的日子渐近，我们更加要严谨的，更能够抓住主的恩典。好，这是小人，大小的中心是靠灵参透，遵道渐变，仰望神助。靠灵参透，遵道渐变，仰望神助。好，我们大家开麦一起来回应。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卫，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都是倾心吐意的那一种，但他更加的是铭记神的恩典，神对他的拣选，神对他的拯救是，他是铭记的，因此他对神殿的认识是非常详细的指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有多少时间能够真正看重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多少时间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从真正愿意倾诉的？其实有时候说我们都是隐藏自己，把自己伪装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恩典，像今天的保罗一样，真正能够忠心的传道，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自己，高抬自己。今天那天让我们看到大卫是高举神，述说神的恩典，这边保罗也是高举基督，全部的去负恶。因为真正我们的相信是圣灵的名证，我们的信是属于神，真正靠着神的智慧才能怜悯救恩，真正领受圣灵的人才能知道神的恩赐，这些没有圣灵的人他不知道神的恩赐。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说我们像诗人一样一生立志的来在神面前来侍奉，在耶和华的殿中来敬拜。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回应。天父，孩子在你面前